弟兄姐妹平安，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今天我们会走一段非常艰难的，可能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挑战。我怕我把讲完之后，你们会被我觉得很混乱啊！我希望我可以不要打到这个结局。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预备起，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从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了，都服从了他。刚刚彼得牧师已经跟我们讲了，我们感谢上帝有下个礼拜天我们有34位弟兄姐妹受浸。那我们粗略的统计，在过去5年当中，我们有400到450位在 BICF IMS 中文堂受浸。那么如果你去看洗礼这个词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世俗的使用当中，常常我党用革命的洗礼，什么烈火的洗礼，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说什么我们平时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用这是一个什么爱的洗礼，什么爱情的洗礼，或者是说什么生命的洗礼。或者我们看圣经，你会看到我们在每一次用到洗礼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有施洗约翰的洗礼，有悔改的洗礼，有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要叫我们替万民去洗礼。这些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洗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洗礼当中一定会产生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冲击，对人的一个命运的改变，甚至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神迹奇事性的发生，使整个人完全被更改的事的。那我们再看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回到他的背景当中去，就是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彼得的听众他是很多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他们受到的是一种苦难，受到的是一种磨难，一种挑战，一种艰辛，他们更经过的是一种受苦般的洗礼。所以今天的我的题目就是受苦的洗礼。如果你看三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其实它是对上一节圣经的注解。上一节圣经是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那么如何解释这十七节呢？彼得就从下面三个方面去对上面这一节圣经进行注解。实际上他是用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基督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怎么样受苦的见证来印证了上面这一节圣经。接下来他用了挪亚的见证，最后他用了我们信徒受洗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印证上面一节圣经。那么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多时候要经过苦难怎么办呢？圣经的作者就提醒我们，现在来看基督是这样受苦受难的，基督甚至是这样受死的，而且挪亚的时代他自己也是这样经过，并且所以你们要受尽归入基督的时候，你们是要印证耶稣基督，为了耶稣基督受苦的意义跟价值之所在。所以今天我的中心就是洗礼见证了基督耶稣受难复活带给我们的救恩。那我原来在计划这个讲道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下个礼拜就是洗礼的时间，所以今天对我们34位受洗的弟兄姐妹，甚至跟我们很多已经受洗或还没有受洗的，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思考洗礼对我们的帮助跟价值所在。那么第一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十八节他这么说，因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了，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第一个见证就是耶稣他自己受苦受难的见证。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他有括号，或者说有着古卷，有些古卷说是什么，是做受死。其实耶稣基督受难，或者说耶稣基督受苦的最高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什么，耶稣上十字架。所以今天那个阿斌跟我说，哎呀，我说阿斌是不是今天的歌你们太新了，因为他们我们有机会请到彩虹来到我们当中一起配搭服饰，这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我的要求有时有些严格，有些苛刻，对不对？我说好不好，你们主要能够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唱的诗歌。所以他们很谦卑，他们也愿意啊。但是呢，后来我说是不是今天的诗歌都很难，他说不会，他说很多诗歌都是围绕十字架。我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整个信息的高峰，是整个耶稣基督一生信息的高峰。因为他的出生就是为了受死，他的受死就是为了复活，而整个的他的生命的最高峰的围绕就是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受苦受难受死是为了代替我们。好了，问题来了，他代替什么？你知道整个基督教信息，今天我讲的会稍微 theoretical 理论性一点点，我希望大家可以有耐心听。整个基督教信息的中心就是什么？代替受难。耶稣基督代替了谁？第一，他代替的是我们。他圣经说因着什么？基督。是谁来代替我们呢？是因着基督来什么？代替我们。第二，基督什么时候代替我们？圣经这里说什么？他也曾，就说曾经在2000年前基督代替我们受难受死，他也曾，而且他是怎么代替的呢？他是一次，一次，没有说多次。你看，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在以希伯来的文化传统当中，献祭牛羊都是一年一年不断的献，但是耶稣基督呢，他说一次献完，他一次献上自己，他一次受苦受难，他一次摆上。全部完成，所以他受难的时候，最后他说成了，一次就成了。那他代替我们什么？他代替我们的是受苦，这个苦是因为罪来的，因为罪本身就是一种苦，所以耶稣为我们受难，他是为了我们受苦。罪是一种什么？是一种重担，所以耶稣他来替我们担当。罪是什么？是一种亏欠，所以耶稣基督他来替我们偿还。罪是什么？罪是一种病，他也什么为我们医治。罪是什么？罪是一种捆绑，所以耶稣基督他要释放了我们，他要让我们从罪中得到什么释放解救出来。罪是什么？罪是一种诅咒，所以耶稣来他替代我们被诅咒。这些都不难，难的是第十九节。我今天我这两三个礼拜都为这些圣经很纠结，因为我想跳过去不讲，但是我怕你们说我们的牧师真没料，还不是这个好像不讲中不太对嘛。但这节圣经讲不清楚的时候，我跟 John 也谈了，我跟 Chris 也谈了，我跟 David Holiday 也谈了。 David Holiday 收到我的 email 两个礼拜不敢回，因为我的问题可能太难了，结果他还是回了。原来他的博士论文当中有一两百页是写这一节圣经，博士论文，诗经学的博士论文，一两百页写这节圣经。这节圣经说什么？第十九节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好了，问题就来了，这节圣经的难点就是说，每一个词它的意义都不确定，每一个词它所表达的含义可能有三四种，而三四种不同的含义的词组合在一起，可能产生上百种的解释。那么好，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什么？那监狱里的灵到底是指谁？最最可能的三种解释，第一种是什么？是死去的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第二种是什么？是旧约时代的，或者说在耶稣来之前的那些已经相信的那些亚伯拉罕这些。还有一种解释是什么？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那单单 凭着这半节你解释不了，你不能够确定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耶稣传什么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老牧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将来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对不对？如果人死了之后他最后还要复活，还要听第二次的机会，但是你要问他这个圣经依据是什么。所以有人就说基督去到了那里监狱里的灵传的是第二次得救机会，但是圣经依据在哪里？第二个解释，耶稣在传扬的是救赎的大功完成，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最后一种解释说，耶稣在讲最后的审判的信息，圣经依据在哪里？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很难的，耶稣到底在什么时候传道？三种最有可能的解释，挪亚的时代，第二种解释是在福音派广泛流传，也在天主教广泛流传的，就是耶稣在钉上十字架之后跟他死里复活的这三天他去了哪里。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你们从来没有问过啊？这么重要的，耶稣这三天去了哪里啊？那第三种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开始传的。好了，问题来了，耶稣到底有没有去过阴间？耶稣到底有没有去过地狱？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跟这几个解释直接有关的，如果你说耶稣 go to hell， 没有，我很坚定的相信耶稣不可能去到 hell， 因为耶稣是神，他到哪里哪里就没有什么地狱。但是问题来了，阴间是什么？阴间，阴间这个翻译是非常中国文化的，因为中国文化里面阴间就是什么？地狱嘛。所以圣经里面一说到阴间，你的反应就是地狱。错，因为在希腊文当中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词。 Hades 阴间，它不是指的地狱。那阴间到底是哪里？是的，那么好，我现在的问题是耶稣有没有去到阴间？我已经刚刚说肯定耶稣没有去地狱，但是耶稣有没有去过阴间？很多人说是的，但是问题又来了，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旁边的强盗说什么？今天我跟你什么一起在哪里啊？在乐园 Paradise。 乐园是不是阴间？那么就如果你说耶稣死跟复活之间这三天或者两天半或者两天两个晚上个晚上他在阴间，那么耶稣跟那个强盗说，现他是希腊文的语态当中说的 Now，即刻你跟我 Chris you and me go to 什么 visit Judy， 我们一起去 Judy 那里了。你不会说你是不是中间还跟 John Davis 喝咖啡了，你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嘛。但是今天我们在产生这个问题了，耶稣说你今天你现在就跟我去到什么乐园，那么这个乐园是不是阴间？好像不是啊，好像又是嘛，因为明明好像是有阴间存在的。因为什么？路加福音十六章看到什么？亚伯拉罕跟财主跟拉撒路在哪里啊？在阴间 Hades， 而且他们彼此是看得见的，中间有一个深渊隔开他们，对不对？好像 Hades 阴间指的就是人死后还没有完全进入天堂的那个中间状态，的确这个地方存在。那么耶稣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那么乐园就是阴间，是不是？是不是？从逻辑上讲是的，但从圣经原来的文理上解释是解释不通的。为什么呢？好了，我要解释了。因为天堂这个词 Shamayim 在希伯来文当中，当圣经的作者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圣经 Septuagint 七十是一本的时候，这个词就发生变化了，就产生了两个希腊文的词，一个是天堂，一个是乐园。希伯来文 Shamayim就是 paradise， 也就是什么希腊文的天堂 onaros 跟那个 paradise 是同一个词，想卖希伯来文的。所以什么？当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我现在就跟你去到神那里呀，去到天堂里呀。好了，问题就来了，你就会跟我说你的圣经依据在哪里？你的圣经依据在哪里？我告诉你，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对不对？最后他说什么？他死之前讲什么？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什么交在你手里啊， 不是交在魔鬼手里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传统告诉我们，我自己过去讲到也这么讲啊，耶稣下到地狱，下到阴间，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然后神使他什么高升，使徒信经都是说嘛，我们下到阴间嘛，对不对？但圣经上好像不是很明确的支持这个啊。实际上什么，耶稣根本不需要打败魔鬼，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把魔鬼打败了，难道耶稣还要什么？耶稣肯定复活的嘛，对不对？所以整个世界你不可不可以把它割裂开来。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我们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去解圣经啊，我们是把有限的四度空间里面时间的概念拿来去解读这个永恒的事件，是必然出问题的。所以今天的话，三种主要的解释这些圣经都还是有问题的。第一种，天主教的解释，天主教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彼得他在描写耶稣，他是去到了地狱，或者说去到了阴间，然后定了魔鬼的罪，对不对？然后他是回来，他在这个三天里面，他的灵向挪亚那个时代那些不信的人去传福音，或者是传道，这是第一种。但是这种是非常 old fashion 了，非常 old fashion。但很多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持守这个观点。第二种解释是福音派 evangelical， 特别是 dispensational 达拉斯。你们如果从达拉斯出来的人，我要跟你们辩论，我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耶稣是他在 incarnation 之前，他在道成肉身之前，他的灵已经急着挪亚传道给那个时代的不信的人听。这 it doesn't make sense， 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挪亚已经在做这个事了嘛，已经在做了，他为什么这里还要重复一下？而且你的圣经依据到底在哪里？但第三种观点是最有可能的，就是什么？你要知道，在这里耶稣是一个 type， 这个是一个就是预表，挪亚成了耶稣基督的预表。在彼得他讲到了这个监狱里的灵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看到挪亚方舟啊？这部电影有没有看过？我等一会再会讲。挪亚方舟被我们在我们大陆不能够演，对不对？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你去看，另外这部戏我等一会再具体讲。这个里面有些怪物，你看到没有？英文叫 Watchers， 就是很怪的那些。这些人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是创世纪六章里面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结合之后的产物，这些就是所谓的 Watchers。 那么好，问题就来了，你要知道当时彼得写圣经的时候啊，他是在一个犹太人的文化环境，他手里面拿到的 document 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看的。很遗憾，以诺一书我们没看过，以诺二书没有看过，对不对？ Book of Baruch 我们没有看过，对不对？但这些叫圣经的外典，他都支持什么？是有那些超自然的堕落的灵所产生的那个 Watchers。 所以当耶稣，这些圣经应该这么解释，当耶稣他的灵出来宣告的时候，他不是在传福音跟我说第二次得胜的机会，他是宣告他已经完全得胜了。那么他的对象到底是谁？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他在宣告。而且这一段圣经你不可以孤立的看，你应该把它从创世纪第一节第二节之间，一章一节二节，像这中间的整个什么大混乱被改变，然后到了第六章到第九章之间，挪亚洪水来，整个世代被更新，一直到了彼得前书跟后书，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整个向普世宣告，包括天上地下所有一切掌权的人，不管你是天使还是堕落的邪灵，还是人已经死去的或者没死去的，他都在宣告。而且他是站在什么四度空间以外在宣告，他没有时间限制。所以我们今天在 argue 他到底是在第一次上十字架跟他复活之间去了，还是复活以后去了，还是在挪亚那个时候去了，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你可以用超越的宇宙观去看这个圣经的话，他就是在宣告，向普世宣告他已经什么得胜，他已经得胜。这里面我想我们有一些观念就要改变的，就是阴间不是地狱。圣经里面 Sheol 希伯来文， Hades 希腊文，跟我们翻译成的地狱不是同一个事情，是一个中间上天。但是耶稣 他没有去到那里。使徒信经这个时候去到阴间需要被 question， 需要被 question， 因为圣经依据不足。第二就是天堂跟乐园是同一个地方，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一章说乐园里面有生命的果子，对不对？如果它不是天堂的话，它怎么可能有生命的果子，对不对？然后圣经的原文也支持天堂就是地狱，所以耶稣说你今天就跟我在什么乐园，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已经在天堂，我们已经在天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世上，但是如果我们分享耶稣的生命的话，我们已经在天堂里面，那是 already， 虽然 not yet。 第二个问题就是挪亚的见证。在圣经里面第二十节说，我看你们都没有声音啊，是不是把你们混乱了？有没有啊？哦，好，感谢神，否则我就应该离开你们了。第二点，挪亚的见证。挪亚的见证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口，只有八个人。所以我说这个很有意思啊，中国人的船这个字啊，就舟，然后什么有八个口。所以有人就说，哎，上帝是不是已经把他的信息放在中国的文字里面？有可能，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严谨的 study， 我不知道。但是单单从这节圣经里面来，有些人可以 argue， 这二十节是十九节的解释，就是证明耶稣曾经去到挪亚的时代去传道。但是怎么去，肯定不是道成肉身的样子去，是在灵性的状态去，对不对？好，那么在这里我所看到的就是什么？最最重要的信息，最最重要的信息是挪亚之所以蒙恩，是因为他的见证审判了那个时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什么？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能够得救。但是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因此他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你知道挪亚的方舟是预表了洗礼啊，因为他是从什么水中什么经过，而且是出死什么入生。而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从水中经过。为什么说皮特你是不是把他们没过水要一秒钟，对不对？你不要把他们摁在他们上面太长啊，太长他们真的会过去的啊。那个一秒钟把它拉起来什么意思啊？当你的水没过你的鼻尖一秒钟的时候，是你暂时没有呼吸的时候，它表示你的老的生命已经什么死掉，然后你的新的生命就是什么又活了。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到优酷看一看那个挪亚方舟创世之旅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很有意思，我一直在等候这部电影，但是国内没有供应，我后来就上网看了，因为为了 讲这篇讲道，我是特别花了我两个半小时特别看这部电影。哎，结果我等待的东西很奇怪，因为明明有八口吧，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有八口嘛，他一直在这个方舟里面，除了一个坏蛋之外，这个该隐的后代之外，只有六口啊。我在想这个六口怎么办呢？啊，最后啊，他这个编导很搞笑，他来一个挪亚的大儿子，那个闪生了什么，他的老婆就生了一个双胞胎女儿，变成八口了，对不对？所以我看这个电影它不是完全符合圣经的，但是它实在是把圣经的很多的啊背景的东西放在里面，让你们看，就是的确当时普世性的大洪水来了之后，所有没有信心不凭信而生的人都面对死亡，而且走进永恒的毁灭。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就像挪亚他造方舟，他建立这个让所有的他的孩子要来信靠神，所以他们出死什么入生，这就是挪亚方舟的电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最最重要最最重要的是挪亚的信心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所以当再回去上一节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话，是耶稣他自己是定了那个时代的什么罪，而这就跟我们接下来的信息都会有关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基督教界有的时候会出来一些稀奇古怪的新闻。那其中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在两岸三地，特别是在香港了，炒作最火爆的一个事件就是什么？方舟事件，有没有听过？就有一个香港的基督教的机构突然向外声称，他们找到了4800年前的那个诺亚方舟。首先，这个是有误的，诺亚方舟的时代绝对不是4800年，他们认为是4800年，他们是根据圣经的时间一个把它记下来，这是有误的，非常有误了。后来他们声称找到了那个木头。找到了木头，是那个诺亚方舟的木头，声称那个地方在土耳其的这个山上所找到的就是原来的方舟。那我这个事情是一直跟踪的，但是我从一开始，在我个人观点，我从一开始就绝不相信这个事情。就像有人突然说，摩西的坟找到了，这就是又是个金牛犊，你知道吗？什么叫信心啊？没有看见才是真信心啊，没有看见才是真信心。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这些证据，来用科学的证据，还要探视四去测，还要拍很多纪录片？这是我第一个反应。第二个，我不相信，我坚决不相信。为什么？轮得到你某一个小小的什么使团来发现一个创世的什么大奇秘？ National Geography 都不敢拍，Discovery 都不敢拍，你就比他们都早都知道。我不相信，这是人的智慧啊，能不要相信我啊，这是我个人的。但是我告诉你，后来真的事情就发生了。2010年10月份，就有人揭露出来，他的纪录片当中有很多根本不是在那个山上拍的，根本就是在死海边上他们拍的东西。所以不用10年到现在5年，这个声音在哪里啊？这个证据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很多内心良好的心愿，良好的意愿，我们希望来证明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告诉你，不需要，我们好好生活，我们好好做人，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印证耶稣基督他就在我里面就够了。我们任何要想用外在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信仰多么的准确，最终会落入拜金牛犊偶像的这个陷阱。我不是说我们要迷信，你也知道我从来不会去迷信一样东西，但是你实在是在很多所谓的这些炒作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用一个超越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最后是信徒的见证，信徒的见证，基督的见证，他是受苦的见证，挪亚的见证，他也是从水里经过的见证，然后进入到信徒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洗礼的见证。而这个洗礼的见证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不信世代的审判的见证。在这里圣经说什么？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很清楚，这一节圣经当中，彼得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洗礼。第一个是关于洗礼所显明的意义。洗礼显明什么？洗礼所显明的是基督的复活啊！你知道在这里啊，水啊，它所表明的是洗礼，而洗礼所表明的是基督的复活。所以拯救你我的是不是洗礼啊？当然不是了，拯救你我的是基督的复活啊！洗礼是表明了什么？基督的复活。所以洗礼它是表明了这个意义，而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质。但是就像你小莫，你有一天要结婚的时候，你抓着一个女孩子跟她说，哎，小某某啊，你看我顺眼， 我看你顺眼，你爱我，我爱你。你知道什么叫结婚吗？结婚就是你爱我，我爱你，然后我们要住在一起，然后我们经济上要合在一起。当然也，今天很多人经济上也不合在一起了 不管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是结婚了，这是结婚吗？对不起，这是非法同居啊！你还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不是的，婚礼还要一个什么？最重要，婚礼也是表明啊，婚礼也不是婚姻的本质啊，婚礼是表明了婚姻嘛，对不对？这个是一张纸嘛，但是就是这张纸使你从非法同居变成合法婚姻嘛，对不对？好，这就是洗礼，这就是洗礼，明白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不是说我信了就可以了，是我什么？我还要去洗礼，因为洗礼是我信心的印证，洗礼是我信心的表现，洗礼是表明了小孟跟小小他们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在这里会看到的话，在这里洗礼的第一个意义，它是表明，表明谁？表明洗礼，洗礼表明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而拯救我们的就是这个洗礼复活，死里复活。第二，这个洗礼的功效是什么？洗礼在这里说，这洗礼，你看啊，小孟，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罪啊，洗礼是什么？除不了肉体的罪的，对不对？只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有无愧的什么良心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这种表明是不能除去罪的，就像洪水它是不能够使什么挪亚心中的罪除去一样的，乃是这个信心才能够除去人的罪。所以洗礼的功效只是在我们根据这些圣经，就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你要我做的就像一个女孩子，她老是跟你结婚，你说我不跟你，我就跟你住在一起，我不跟你结婚，这不对的，你这样对她很不公平的，对不对？你为了表示你也爱她，好，我们什么，我们去请牧师证婚，对不对？还要领证，对，最重要是领证。我们每年都有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差不多4次机会洗礼，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呀，对不起，他说对不起，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有人跟我说，我没有预备好。我说我先把你名字报上，因为你自己永远不会预备好。因为洗礼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动作，不是你自己的愿意。很多时候我们就我愿意，就是 I do， 不是。婚姻是什么？是上帝的工作啊。所以甚至在天主教里面把婚姻都看成个 sacrament。什么意思啊？就你跟神之间有一些事情发生啊，在这个里面就像洗礼一样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洗礼的认识呢，我们不应该也单单只停留在它只是一个象征。我要做一个见证，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死活都不想洗礼，然后呢，他因为过去他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牛，在我看来他也很牛，就像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很牛啊，我们的问题就是牛的人太多啊，然后呢，他就是没有人能够辩得过他。然后呢，第二天要洗礼，我们在约旦河准备要洗礼，他还把所有的人都辩倒了，有没有包括我？好像我那天没有参加，因为我对他早就失去信心，所以我根本不参加辩论。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当那天到来的时候，圣灵又感动他，神又感动他，他说 I do， 不是 I do， 是神 do 啊。是上帝在做了，所以他就下了水了。但是我告诉你更奇妙的事情发生，当他从水里面上来之后，我们常常说是一个过去的老我已经什么死掉，一个新我什么重新站立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这个弟兄的生命开始改变。那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啊，过去我每次讲完道，他要打电话来对我进行一下 education 的，真的，因为他很牛嘛，他到处全世界跑，给人家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leadership， 所以我对 leadership 的人很怕，你知道吧？他到处要去做 leadership training， 所以他也要劝我要做一个 good leader。那是呢，感谢神，当他洗礼之后，他整个生命改变。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虽然说洗礼只是一个预表，或者是只是一个象征，但是真的有一些事情在这个生命中发生了，我没办法解释，他开始。开放他的家庭，他开始更关爱他的太太，他开始 招呼人，他开始有很急切的心意要去传福音，他开始整个的生命从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基督徒开始改变。这些事情都是在他洗礼之后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的确在他生命当中产生了伟大的工作。岂不知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的，和他一同埋葬。一同埋葬表示我们老我已经什么跟基督一同死了，乃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一个人真的在主里面跟主一起死的又一起活了的之后，你发现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这两天蛮纠结的，因为昨天晚上 我突然有个感动 要唱一首诗歌给大家听。但是呢，但是我太太不想我唱，因为她觉得我的嗓子是个，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的嗓子是个破嗓子。那 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小群教会就是尼陀生尼弟兄的教会，他们过去在洗礼的时候啊，一定会唱一首诗歌。如果他有十个人洗礼，就要唱十遍；100个人洗礼，就是唱100遍。我曾经认识台湾卫理公会的前任的会督，他在那次洗礼的时候，他们有600多个人洗礼，一次600多个。所以呢，这个会都就说他排在第300多个，所以他那天他唱这首诗歌唱了600遍。这首诗歌呢，我还是觉得我跟我太太说，我说如果圣灵感动我，我就唱。如果，但是我的嗓子的确不好，已经死了，已经长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